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登山宝训八福里面的第四福，而这第四福是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分，因为这是论到圣经里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题目，那就是义的问题。所以饥渴慕什么？大家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还有神的什么？神的义，那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这一边几次提到义的问题，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相当困难的问题。今天晚上我们要说明，第一，义是指着什么而言；第二，为什么神的国跟神的义摆在一起；第三，到底这个义是神的礼物，是神的要求，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拯救，是神的福音，或者这是人的行为，是人的努力，这到底是神所赐给人的恩典，还是人努力追求行为的表现？所以登山宝训讲论神的义，讲论饥渴慕义，到底这是福音还是律法？这是礼物还是要求？这是恩典还是行为？是拯救还是人的努力？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先要跟各位强调，登山宝训有旧约的很重要背景，我相信以前跟各位讲过，现在再考你们一下，主耶稣讲登山宝训之前不久，他曾经在拿撒勒会堂里面把圣经拿起来念，念的时候那一段圣经，耶稣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现在让各位回答我，是哪一段圣经？大家请说。答对了，以赛亚书61章，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原文是贫穷的人。那么这一句话还有接下来安慰那悲哀的人，然后论到神要把义赐给世上的人，要用公义为衣给他们穿上，拯救为袍给他们披上，要让他们成为公义树。
在旧约预言弥赛亚的经文，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然后耶稣从拿撒勒来到加利利海边，在加百农附近就有登山宝训的训词，而里面所讲的就是贫穷的人，那跟旧约的预言是配合的，里面讲哀恸的人，里面讲温柔的人，讲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旧约神借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来到，要带给人的福气，主耶稣来到就应验了。那么所以当我们读圣经也要注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的意思是什么？是他们必被神所饱足。在中文圣经没有明显把被动的时态被动的语态表白出来，在原文很明显的这里是必被饱足。而这一种的用法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好多次都出现一样的被动时态的用法。而这个主词是谁？主词就是神。所以在用法上一般把这一类的归为所谓的神为主词的被动式，一般叫做 divine passive。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被神所饱足。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在原文的时态里面也是被动的，这一切都要被加给你们了，也是神为主词的被动式 divine passive。 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被神加给你们了。所以神在旧约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弥赛亚来到，要赐给人福气。赐给人什么福气？里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义要赐给人。神的义要赐给人，人要被神加给他，人要被神满足了人所切慕的义。所以登山宝训论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因为神正要把义赐给这样的人。我们若有这样的心态，是正要被神赏赐给你他的义。那么什么叫做义呢？现在就要开始进到第一个重点。那么什么叫做义？如果从最简单的中文义的意思来讲也不错，我们所谓的义是义也，所以义者义也，义就是正当的意思。什么叫做义？正当的就是义，不正当的就是不义。什么叫正当的？你到马路上开车，开在右边是正当的，开到左边就是不正当的。看到红灯停下来是正当的，红灯还往前跑那就是不正当的。我们去打工辛苦赚钱那是正当的，你去偷人家的抢别人的那就是不正当的。正当的就是义，不正当的就是不义，不义就是罪。当论人跟神的关系，那么正当的关系就活在义中，不正当的关系就变成不义的了。人跟神的关系什么是正当？当神创造了人，神应该统管人，神应该做人的王，做人的主。 世上的人接受神是创造的主，信靠创造的主，顺服创造的主，这是正当的关系。人如果不信靠神，人如果不敬畏神，人如果反对神，人如果不肯让神做主，不肯让神做王，这就是不正当的关系。不让神做主，不让神做王，这就是圣经里面罪的开始。什么是罪？罪就是不把神当神，没有把这一位创造的主、万有的主、统管的主当作我们人生的主，我们拒绝了他的统管。从亚当开始，人就犯了这个大的毛病。神创造亚当，神给亚当预备一切，但是神只要他遵守神所定下的规条，一切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树不可以吃。亚当夏娃就偏偏吃这一棵，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不把神当作主当作王，所以亚当就破坏了人跟神的正当的关系，人就堕入罪中，人就变成不义。那么再加上因为对神的不义，也就产生对很多其他的不义。当人渐渐增多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破坏了，人跟事情的关系也破坏了，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不义，充满了罪恶。不过神一直在寻找那一些对他信服的人，真心信服神的人。神找到亚伯，亚伯蒙了神的悦纳，以后神找到以诺，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300年，以诺蒙神的悦纳。神找到挪亚，挪亚因着信也活在神的面前。圣经说挪亚是个义人，他敬畏神，他信服神。以后神找到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信从神，离开吾尔。亚伯拉罕信从神，虽然已经老迈，撒来也老迈，信从神能够得到以撒这个后裔。亚伯拉罕信从神，神叫他把以撒献为祭物，他也顺着同去做。圣经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虽然亚伯拉罕在他的个人行为上是有缺陷，是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他对神的信服，他对神的心态蒙神的悦纳。如果你去读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就把旧约信心蒙神悦纳的人把他列出来，这些人都是因着信蒙了神的悦纳。神跟人的正当关系是什么？那就是人信服神，神做人的主，神做人的王，神统管他所造的，这是神对人的正当关系。人对神的正当关系是什么？就是敬畏神，信服神，顺从神。当人跟神的关系这样正确了，人跟神就有了义的关系了。所以什么叫做义？义是人跟神之间有正当的关系，因着人跟神关系正当，慢慢就显在我们生活中，人跟人关系也正当了，我们就用神所希望我们的方式彼此相待，彼此相爱，彼此相助。但是跟神关系不正当，因为不虔，也自然产生不义，人跟人变成不相爱而相恨，人跟人 变成不诚实而相欺，人跟人变成不圣洁而有许多败坏误会的事，人跟人之间关系也败坏了，人跟其他关系也错误了，所以罪恶临到了这个世界，以至于都活在不义的里面。神希望人一代一代都是敬畏信服他的一种心态。那么神用很多办法要让人有这个心态。当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跟他的几个后裔都能够继续这样子来信服神，慢慢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神所期盼的还是这一点。不过神后来用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就是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离开亚伯拉罕已经430年之久了，在这期间他们下埃及，他们在埃及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以后神把他们救出埃及，不再做奴隶，神就一直是希望这些以色列人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信心之父，他们的后裔都是信服神，都是敬畏神。不过这么多人，所以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来了，神赐下律法，他的目的是维持人信服神的心，是维持人敬爱神的心。不过慢慢的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律法变成了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律法是维持人信服神的心，那也就是维持人跟神正当的关系，那也就是维持那个义的关系。律法不是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不是产生人跟神义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律法很多很多，规条非常繁琐，但是律法的中心，律法的总义，那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一个有名的律法师跑来问耶稣，圣经里面哪一条最重要？主耶稣马上给他回答，那诫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其次相仿，爱人如己。但是律法总结，律法的最要紧的是让人爱神。当摩西写完了一切的律法，他后来又重新宣告律法，这个生命记，写到生命记第六章第四第五节也是一样的，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是维持人敬爱神的心，维持人信服神的心，是维持人跟神的正当关系。但是慢慢的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律法就变成了产生人跟神正当关系的途径。原来每当安息日来到，犹太人遵守安息日，他们不是仅仅守安息日，乃是在这一日特别想念到神，就特别感谢神。在安息日守各种规条的时候，就越发让他们维持那个敬爱神的心，维持那个信服神的心。但是以后 一旦变成了律法，产生跟神正当的关系，他们就是到底我有没有守安息日，我守了安息日，我就是一个跟神正当关系的。所以每到安息日，他们就不能够走很远的路，只能够走1200公里左右，不是200公尺左右，1200公尺差不多只有 0.8-0.7 个 mile， 从我们这边走到那个红绿灯就差不多 0.7 个 mile。 所以每到安息日，他们所能走的路程走这么多，当他们不走那么长的路，他们说我们遵守了神的律，那我们就是合于义人的原则了。他们守月数，守节期，然后守饮食的节期洁净规矩，所以吃什么样的不吃什么样的他们都分别好了。当他们遵守这一切，他们就认为我们是达到了义的标准，我们就是义人了。所以当保罗没有信主没有得救以前，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虽然保罗脾气非常暴躁，他可以打死斯提凡参加在里面，可以抓基督徒下监牢用苦刑害他们，保罗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他说我的义是无可指责的。什么无可指责？他第八天受割礼，他长大之后遵守安息日，他吃的饮食完全照律法规条，他认为遵守这一切，他就是产生了跟神义的关系。至于跟神本身的关系如何，那一个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到了两约之间，这样的观念是越来的越明显。当然这个明显的原因是犹太人被掳亡国以后，他们的宗教活动三大支柱两个倒了，只剩一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一个是圣殿，圣殿被焚烧被拆毁，第二个大支柱就是祭司献祭的制度，大祭司也好，祭司长也好，一般祭司也好，每一天都要杀羊羔，每一天下午3点钟他们就要吹号，然后杀羊羔，然后要把羊羔的血要撒在祭坛那边，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礼仪。但是被掳之后，祭司制度也都瓦解了，祭司也不再有他们的功能了，只剩下圣经。被掳到外邦只带着圣经而去，带圣经去，他们每10个男士就组织一个会堂，就研读圣经，严格守律法。所以从两约之间的时代，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就以律法为中心，严格守律法的结果，把旧约这么多的规条就把它集合起来变成613条。这613条，248条要做什么，365条不可以做什么，这以后再把它发扬光大，就变成第二世纪犹太法规，叫做 Mishnah。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任何书店大书店都可以看到 Mishnah， 那就是犹太法规，差不多这么厚一本，比我们圣经还厚一点。这犹太法规就把犹太人的生活分成6大部分，有关农业的部分，有关时节的部分，有关圣经啊，这个圣殿里面事情那一些圣事的部分，有关洁净礼仪等等，那就是把这613条再加以发挥。那么以后他们再发挥成为所谓的犹太法典 Talmud， 那变成好几十本的大著作。那么犹太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所追求的就是律法的义。简单把它说一下，神跟人正当的关系不是现在这一些规条的里面，规条律法 是为了维持人跟神正当的关系，并不是产生人跟神正当的关系。所以保罗一直本来不能明白，他一直是严格守律法的，一直到他遇见了耶稣，一直到他听到主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